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7月9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的粤语新闻。今天是7月8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美撤军之际，塔利班攻击阿富汗巴德吉斯省省会；白宫说拜登有一系列选项以应对俄罗斯网攻；大陆科技累积蒸发逾8000亿美金，抛售潮恐持续；审查中资并购，拜登加大授权给投委会评估；世卫敦促世界各国不要取消防疫措施；美联储公布6月份会议概要。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阿富汗民兵组织塔利班星期三对阿富汗巴德吉斯省省会努堡发动重大突击，这个是美军5月初宣布展开撤出阿富汗的最后行动以来首见。武装分子占领警察总部和国家情报机关办公室。阿富汗国防部部长穆哈马迪表示，政府军处于非常敏感的军事形势下，同塔利班的战况相当激烈。华府几个钟头之前宣布，美国地面部队从阿富汗撤出进度已经完成90%以上。与此同时，克布尔政府和塔利班代表在邻国伊朗举行了会谈。巴德吉斯省省长哈姆斯告诉记者，敌人已经攻入省会，市内各区都已经沦陷。巴德吉斯省省议会议长贝克证实塔利班发动突击，他指出有些安全官员已经向塔利班投降。自从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5月初宣布将展开自阿富汗撤军的最后行动以来，塔利班就在该国各地展开令人眼花缭乱的作战行动，占领几十个乡村地区，同时令人担心阿富汗政府已经陷入危机。针对最近的网攻事件，白宫星期三表示，拜登总统有一系列选项以应对与俄罗斯有关的最新一轮网络攻击。拜登星期三前往伊利诺伊州水晶湖，倡导他的重建美好未来基础设施投资。启程前，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在空军一号上向媒体表示，拜登还未决定如何应对黑客对软件公司 Kaseya 的攻击。普萨基说，就行动上的考量，显然列举出有哪些选项并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如果总统决定采取行动，他有一系列选项，不过拜登还未决定要采取什么行动。Kaseya 今个礼拜二表示，今次攻击袭击了这家公司的几十名客户。这些客户为多达1500家公司提供服务，其中很多是小型企业。今次攻击亦被认为是史上最大的勒索软件攻击之一。直至星期三下午，拜登政府还未将勒索软件袭击归咎于任何特定的行为者或者是国家。虽然网络安全专家认为这件事件可能是总部位于俄罗斯的黑客集团 R-EVIL 所为。联邦调查局指出，这个组织亦发动了5月份对全美最大牛肉供应商 JBS 的勒索行动。据彭博社星期三报道，北京当局开始扩大对科技公司的打压，引发投资者的担忧。中国大型科技企业的市值从今年2月份的高点累计蒸发了8230亿美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一波抛售潮恐将持续。彭博社报道指出，滴滴出行赴美公开上市不够几日， 中共就发出全面警告，表示将加强数据安全，以及提升对海外上市企业的监管。此举震惊投资者和相关行业高层，并打击腾讯等香港股票。腾讯是滴滴出行的第三大股东，持股比例是 6.4%。包括腾讯、阿里巴巴、京东、百度和美团等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都承受进一步的抛售压力。在星期三港股入面，哔哩哔哩大跌 5%， 百度集团下跌 2.2%， 京东集团下跌 2.1%，网易下跌 1.8%， 阿里巴巴跌 1.7%， 腾讯控股下跌 1.9%， 快手跌 3.4%， 其他科技股亦都普遍走低。东翼基金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庞宝林预计，这波抛售潮将在第三季度持续下去，中共当局的相关措施亦都会继续。为了应对中共在芯片等领域的超赶，拜登正在加大授权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 评估外国的投资威胁，并与盟友同行共享信息。今年6月， CFIUS 曾经下令暂停中国公司对南韩芯片制造商美格纳的收购计划，以审查这项交易。此举被外界解读为拜登政府加大授权外国投资委员会，并聚焦政策优先项，包括芯片以及供应链。这个亦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扩权之后审查的最新案例。虽然委员会没有公开解释他为何要调查韩国公司被中资公司收购的问题，但美格纳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前 CFIUS 成员Berkeley Research 集团咨询师布罗德曼话俾《华尔街日报》知，美格纳出售被叫停，说明拜登政府试图将外国投资委员会在美国盟友中走多边化路线。拜登实际上是在加快美国的行动，延缓中国半导体生产的积累过程，而且他认为拜登以后可能会更加积极。《华尔街日报》指出，预计 CFIUS 将继续对涉及尖端技术、个人数据和半导体的交易进行审查。世卫组织星期三敦促各国不要取消公共防疫措施，因为新冠病毒疫情在疫苗接种率低的国家肆虐，并令到其他地区面临变种病毒传播的风险。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瑞安星期三表示，认为接种疫苗后病毒传播就不会增加，这个是错误的假设。一旦开放，病毒传播就会增加。目前美国和英国等疫苗接种率高的国家一直在逐步取消公共防疫措施，而其他国家就正在同新冠病毒爆发以来最严重的疫情作斗争。世卫官员玛利亚范克霍夫在星期三的简报会上说，我们正在追踪新冠病毒在世界各地的传播情况，目前我们看到太多国家的病毒数量急剧增加。世卫组织的官员说，上个礼拜欧洲地区的病例增加了 33%。 根据美联储星期三公布6月份的会议纪要，美联储官员认为经济复苏的进一步实质性进展还未实现，但是美联储官员同意，如果通胀或其他风险成为现实，他们需要准备好采取行动。纪要显示，绝大多数官员认为他们的通胀前景偏向上行，与会者将通胀意外上升归咎于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的供应限制比他们预期的更加普遍，以及随着经济重新开放，消费需求的激增超出预期。大多数与会者指出，造成通货膨胀上升的最大因素是受供应瓶颈影响的部门，或者是价格水平从疫情所压低的水平反弹的部门。他们预计供应链限制和投入不足将比明年的价格带来上行压力。纪要显示，在6月的今次会议上，部分与会官员认为美联储减少资产购买的条件将比他们预期的时间更早出现，而其他人从经济数据中看到了不太明确的信号。 并且警告话，在疫情之后重新开放经济存在着异常程度的不确定性，对任何政策的变化都需要采取耐心的态度。以下是环球要闻。伊拉克国际联军基地遭火箭弹袭击，美证实两人受伤。延续川普政策，拜登宣布美国对香港的国家紧急状态延长一年。佛州大楼倒塌，让54死86人失踪，搜救行动告终。反人权迫害，欧洲议会将通过议案抵制北京冬奥，制裁香港特首。白宫官员说，美国暂不解除跨国旅行限制。北美遇史上最热六月。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驻伊拉克美军说，礼拜三至少有14枚火箭弹击中美国和其他国际部队驻扎的伊拉克阿萨德空军基地，共计造成两人受伤。美国驻伊拉克及叙利亚的外交官及军队近期接连遭到袭击。伊拉克安全消息人士表示，位于巴格达六区内的美国大使馆在礼拜三遭受两枚火箭弹攻击。当两枚火箭弹袭击的时候，美国大使馆的反火箭系统令到其中一枚火箭弹的方向偏移，而另一枚火箭则落在大使馆周边。当美国大使馆遇袭的时候，巴格达六区内的大使馆亦接连响起警报。在这宗火箭弹袭击之前，美国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外交官和军队在今个礼拜二至礼拜三已经被攻击三次。袭击方式包括火箭弹及无人机，至少有14枚火箭弹击中伊拉克空军基地，有两名美军人员因此受伤。虽然目前没有组织出面为这些攻击行动负责，但分析人士认为这些袭击行动是亲伊朗民兵组织所为。伊拉克军方官员表示，最近美军基地频频遭到火箭弹和载有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袭击频率之高是过去未曾出现过的状况。白宫7号发布公告指出，有鉴于北京对香港采取的行动继续对美国构成威胁，拜登总统决定将川普政府时期就香港局势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延长一年。白宫在这份公告中提到，前总统川普去年所通过第13936号行政命令，即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拜登7号致函参众两院议长的时候指出，当前香港情况，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采取从根本上破坏香港自治的行为，继续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异常和特殊的威胁。因此，2020年7月14号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到2021年7月14号以后将持续生效。美国之音指出，北京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之后，进一步打压香港的自由和民主派人士。今年3月，中国通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近期香港民主派媒体《苹果日报》亦被迫停刊，当局亦都仍然在继续逮捕民主派人士和判刑。佛罗里达州一栋海滨公寓近两个礼拜前倒塌，造成至少54人死亡。迈阿密戴德院院长莱文卡雅7号表示，搜救人员做出极其艰难的决定，结束在瓦砾堆中搜救幸存者。12层楼高、楼龄40年的香普兰大厦南栋6月24号凌晨突然倒塌，扬起巨大的尘埃。事发的时候，很多人正在睡梦当中。莱文卡雅说，搜救人员在瓦砾堆中又发现8具遗体。官方统计死亡人数目前达54人，仍然有86人下落不明。莱文卡雅说，调查人员将继续核实失踪者事发当时是否都在建筑里面。自从这栋公寓倒塌以来，并未发现任何幸存者。以色列和墨西哥工程人员和搜救专家当时加入美国救难队员的行列。 在大型机械和搜救犬的协助下进行搜救的工作。官员6号表示，目前已经移开124吨的瓦砾堆，而调查人员仍然在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2022年冬季奥运会将在明年2月在中国北京举行，但中共一再迫害新疆人权及滥权危及香港人权言论自由。欧洲议会预计在8号通过一项动议，制裁香港官员，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据了解，这项动议将会以绝对多数的票数获得通过。虽然动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它将可以作为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了解欧洲议会的情绪提供参考。美国之音引述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欧洲议会的主要政党已经在星期二和星期三完成了这个动议的起草工作。对北京损害香港民众的自由权利和封杀香港民主派媒体《苹果日报》的做法提出严厉的批评。动议还要求对香港有关官员进行制裁，对北京冬季奥运会进行抵制。在另一方面，英国主要反对党工党礼拜亦敦促英国政府和皇室对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进行政治抵制。除非中国同意联合国派人进入中国，就新疆发生的系统性侵害人权行为进行调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在上个月表示，华盛顿正在就是否抵制今次冬季奥运会的问题谋求盟国的共识。世界卫生组织7号表示，全球因为感染 COVID-19 死亡的总数超过400万例。秘书长谭德赛对此表示，突破400万例是悲剧的里程碑，400万例恐怕是低估。欧美国家积极推行 COVID-19 疫苗接种，美英都有大比例人口施打，官方亦开始放宽防疫限制。对此，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警告，那些要解除公共防疫措施的国家需要极度谨慎。根据美国疾控中心所做的资料模型分析， Delta 变种病毒已经成为美国疫情的主流病毒， 51% 的确诊病例与 Delta 病毒有关。 Delta 变种病毒亦正成为密苏里州的主流病毒株。近日密苏里州 COVID-19 疫情爆发，平均每日新增1000例确诊病例。虽然拜登政府6月宣布与欧盟、英国、加拿大以及墨西哥组成跨部门工作小组，研究如何解除限制措施，而且最终恢复国际旅行。但是美国一名白宫官员7号告诉路透社知，即使面临越来越多来自美国商业团体和国会议员的压力，拜登政府仍然不会立刻解除任何跨国旅行的限制。欧盟气候监测机构7号发布气候观察研究报告表示，上个月是北美有史以来最热的6月，致命热浪直卷北美部分的地区，从美国西南部到西北部和加拿大都遭受创纪录的高温袭击。加拿大卑斯省曾经连续3日刷新有史以来最高温纪录。美国西部各州近期亦持续遭到热浪侵袭，多州高温打破历史纪录。另外，俄勒冈州自6月下旬以来持续受到摄氏37度以上的高温袭击。这个州最大的城市波特兰更曾经连续3日打破当地历史最高温度，达到 46.7 度。俄勒冈州法医办公室指出，因为高温天气死亡的人数已经达到107人。俄勒冈州州长布朗指出，史无前例的连日高温造成很多民众死亡。他强调死亡数字绝对无法接受，并表示必须持续为气候变化做准备。政府持续与卫生和社区伙伴合作，亦为有潜在疾病的人提供空调，并向弱势群体开放冷却中心等。
下面是香港新闻。亲共议员倡保安局取缔法轮功，法轮佛学会谴责迫害延伸香港。香港区议员今个月宣誓，廖裕200人席位会被褫夺。 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多名建制派议员7月7号在立法会就香港法轮功组织提出质询，包括法轮功学员在闹市摆街站、派传单、举办游行，质疑团体资金来源，更以七一次警案为理由要求彻查组织是否煽动恐袭或美化事件，要求政府交代会否取缔。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指会依法处理怀疑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就拒绝评论个别团体是否涉及违反国安法。香港法轮佛学会发言人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再一次延伸到香港，强调法轮功在香港是合法注册团体。昨日新任保安局长邓炳强在立法会接受议员质询，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郭佩凡指法轮功散播颠覆政权言论，要求政府交代是否会取缔法轮功，是否了解本地法轮功资金来源，会不会涉及非法筹款活动及接受境外资助等，又说外部势力用各种掩饰方法成立反中乱港组织，包括宗教团体、人权机构、传媒、法律专业团体，挂羊头卖狗肉，直言法轮功彻头彻尾想颠覆国家政权。他质疑七一直播刺警案的网台背后亦是法轮功，还暗示袭警案和法轮功有关。多名亲共议员亦随即就法轮功问题附和，更指法轮功的资金来源令人怀疑，要求港府回应会不会考虑调查法轮功的资金来源，要求邓炳强交代会否取缔。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时强调，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警方必然会按实际情况相关法例处理任何怀疑违法的组织和资金，不过不会公开评论个别组织是否违反国安法。他说2013年至2021年5月当局已移除了3525次法轮功在政府土地展示的宣传品。香港法轮佛学会会长梁真强烈谴责中共透过立法会的质询意图在香港取缔法轮功，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全部延伸到香港。梁真表示法轮功在香港是合法注册团体，享有基本法规定的信仰和人权自由，今次是法轮功反迫害22周年，法轮功学员一直表现平和，展现了修炼人大善大忍的风格，在香港越来越受到市民欢迎。他认为亲共人士现在在重提镇压法轮功是香港市民不愿意见到不会支持的。梁真驳斥亲共议员对七一次警案借题发挥，他说七一突发事件被媒体影到，在街上人人都可以做这个角色。他认为中共第一时间将法轮功和事件牵连是惯用手法，对于这种歪曲表示强烈谴责。港府今年5月通过区议员宣誓公职条例草案，要求现任区议员宣誓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有消息指港府7月内将完成区议员的宣誓程序，当局会致函400多名区议员决定他们的宣誓资格，有四类行为不符合资格者有可能被追讨由上任起至今的薪金，而在政府去信之前辞职的议员不会被追讨薪金。400多名区议员即将在今个月完成宣誓，有消息指正式宣誓前港府会致函区议员发展相关程序，决定他们的宣誓资格。有四类行为属于公职人员条例中的负面清单，涉及的区议员不获安排宣誓，当中包括参与及支援民主派初选、签署抗争派的默诺无悔声明、联署要求终止香港独立关税区，以及在区议员办事处展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消息指 部分声明是以政党名义签署，相关区议员不会因为退党而可以划清界线，不符合宣誓资格的区议员会被追讨上任至今的薪津，预计金额涉及100万，但在政府去信之前已经辞职的区议员就不会被追讨薪津。消息又说估计230名区议员不符合宣誓要求会失去区议员资格。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回应传媒时批评政府追讨薪津的做法不合理，他说真是很难理解，如果香港都可以这样做的话，即是政府立了新的法例后，一些按原有法例属合法合情合理地进行的活动都可以被追讨，这个是违背了我们一直对香港的法制经济运作的原则。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回到希望之声7月8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白宫澄清上门推广疫苗计划不是强制接种；海地总统遇刺身亡，拜登谴责暗杀行径令人发指；捍卫言论自由权，川普对推特、Facebook 和 Google 提起诉讼；香港亲共议员无中生有，施压禁止法轮功。IMF 总裁警告通胀持续窜升将威胁全球经济。以下是详细内容。白宫发言人普萨基星期三强调不会有联邦政府的人出现在美国人门口强制要求接种冠状病毒疫苗。相反，总统拜登星期二宣布的对个人登门访问的计划是为了分享有关疫苗接种的信息，因为白宫的目标仍然是实现其7月4号原定目标，也就是给 70% 的美国成年人至少接种一剂疫苗。普萨基星期三在 CNN 的 New Day 节目中说，我们在联邦政府层面上试图做的就是保护美国人民并挽救生命，逐家逐户的推广计划旨在告知接种疫苗较少地区的美国人在哪里可以接种疫苗，并解决他们对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担忧。普萨基说，是否接种疫苗取决于每个人，联邦政府不会强制接种疫苗。由于政府一直担心传染性更强的 Delta 病毒会导致病例激增，拜登星期二发表讲话时提出了增加疫苗接种人口的计划。拜登说，现在我们需要逐个社区逐个社区去行，而且需要逐家逐户拜访，实际就是去敲门，为未有接种疫苗的人提供帮助。批评者很快在社交媒体上抨击了拜登政府这项新举措，其中包括几位共和党国会议员。德斯州的众议员丹·克伦肖说，不敲我的门可以吗？你不是我的父母，你是政府，提供疫苗给人自由选择，为什么这个概念对左派来讲如此困难？科罗拉多州的众议员劳伦·博伯特警告说，政府现在想挨门逐户令你相信对于是否注射疫苗你有权利做选择。星期三较迟时候，在空军一号上，一名记者再次向普萨基询问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意见，以及这些反对是否会削弱白宫解决疫苗接种问题的总体目标。普萨基再次指出，联邦政府没有强制接种疫苗。他说，我们认为这项计划是当地公共卫生官员和志愿者在过去一个月中在社区所做的一系列有影响力行动的延续。普萨基引用了佛罗里达州、密西西比州和美国其他疫苗接种率较低地区的积极推广行动。他说，地方官员只是提供有关人们可以从哪里获得疫苗、疫苗如何免费，以及人们可以请假去接种疫苗的信息。普萨基表示，我们将继续部署我们在过去几个月中看到的这些有效策略。
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海地总统委内尔莫伊兹星期三凌晨在自家住宅内遇刺身亡。接管国家的临时总理约瑟夫于数小时后宣布全国进入戒严状态。约瑟夫在一份声明中讲，一群身份不明的人在凌晨一点左右袭击了莫伊兹的家，令这位国家元首受到致命创伤。他补充说，海地第一夫人亦遭到枪击，正在接受治疗。约瑟夫谴责这一不人道的野蛮行径令人发指，并呼吁人们保持冷静。约瑟夫在声明中讲，海地的安全局势在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的控制之下，正在采取一切措施以保护国家和保护国家的持续运作。路透社报道说，这次袭击发生之际，海地正面临政治暴力事件日益激增的威胁。随着海地政治上出现分裂，海地亦面临日益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和粮食短缺问题，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人们担心会出现广泛的混乱局面。报道说，随着帮派为控制街道而火拼，警察亦被卷入其中。海地首都太子港一直以来暴力事件有增无减。莫伊兹现年53岁，由2017年就任总统以来一直面临激烈的抗议。反对派今年指责他试图通过超期任职来建立独裁政权。反对派认为莫伊兹应该在今年2月7号下台，理由是宪法规定总统一旦当选就开始计时，而不是在他上任时开始计算。但是莫伊兹说他的5年任期应该在2022年结束。这一说法得到了美国、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的支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下来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香港一传媒 CEO、CFO 等多高层递辞职信。美特使警告中共正在寻求开发新式核武技术。美空军发布最新型 B-21 隐形轰炸机示意图。又遭暗选，胡春华党庆后北上后院内蒙古，一日查6人。港民主派初选案押后至9月再开庭。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7月8号，香港一传媒发布公布，宣布包括 CEO、CFO 在内的多位高层已经提交辞呈。根据相关公告，公司执行董事、营运总监、COO、执行委员会及薪酬委员会成员，以及公司秘书周达权因健康理由递交辞任。集团财务总监 CFO 洪志强亦已递交辞任，两份辞呈在2021年7月2号起生效。此外，声明指出，张剑雄已经在2021年7月8号告知公司辞任执行董事、行政总监及执行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成员，以及在集团内的其他职务，自2021年6月30号起生效。由于张剑雄仍被关押，公司就张剑雄辞任原因和他与董事会是否有意见分歧等事项作进一步查询。这个通知发布之际，一传媒公司股份及他拥有的3间公司银行账户内的资金全部被港府按照国安法冻结。目前正在被关押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7月7号入禀高等法院，要求推翻此前禁止他直接或者间接行使他所持有公司任何股份的投票权的条款。此前香港一传媒工会宣布，由于该集团香港员工在7月1号已经离职，工会将解散。 因一传媒公司户口被冻结，该集团员工至今未获得六月份薪金同埋遣散费。香港记协成立专项紧急援助金，寻求对此进行紧急援助。在6月17号，香港警方对一传媒旗下的亲民主派报纸《苹果日报》进行了全面打击，逮捕了总裁张剑雄和营运总监周达权等五名高管，并冻结了资金。当日上午，一传媒股票在香港停牌。一名美国外交官星期四7月8号警告，北京政府正在寻求开发海军和空中自主核武器系统，并指出近年以来，北京在开发武器系统的领域一直处于上升的轨道。据美联社报道，美国驻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特使罗伯特伍德 Robert Wood 大使评论说，北京对俄罗斯正在开发的核动力水下潜航器和核动力巡航导弹等这种所谓的另类核弹感兴趣。他表示，注意到北京在他们武器系统的发展方面一直处于上升的轨道，他们正在寻求的武器和俄罗斯人一直在追求的一些核动力运载系统相似，这个是他们正在关注的事情。伍德说，如果他们要发展这些类型的武器和航空系统，那有可能以一种动态的方式改变战略稳定环境。此前美媒华盛顿邮报披露，中共当局在甘肃省玉门附近的沙漠建造了100多个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井，这个举动显示中共政府在发展核能力领域的野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7月1号在记者会上说，北京的核力量建设变得更加难以掩盖，这种集结令人担忧，亦令人对中方的意图生疑。他并指出，对美方来说，这种意味着加强采取实际措施以减少核风险的重要性。普莱斯强调，这个就是为什么总统拜登在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沟通时优先考虑的是战略稳定，并补充说，同样的理由将适用于同另一个核子大国，也就是中国。在发展军备方面，伍德星期四指责北京缺乏类似好像美国和俄罗斯以及前苏联之间的十多年来的沟通。伍德说，北京政府和十年前不同，除非中共和美国坐下来进行双边会谈，否则破坏性军事竞赛的风险将继续增加，这个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自前川普政府以来，美国多次试图要求北京参加武器限制谈判，但成效甚微。7月6号，美国空军在他们官网上发布了一张最新的 B-21 隐形轰炸机的示意图和情况说明书。这张示意图被称是艺术家对这架轰炸机设计构思的诠释。据空军新闻稿显示，B-21 是美国正在研制的最新型的隐形战略轰炸机，意思是21世纪的轰炸机，代号突击者 Radar， 由 Northrop Grumman 公司研发设计，是美国核投送能力现代化项目之一，目的是执行远程常规核任务以及未来高端威胁环境中的任务，将在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中发挥显著作用。空军快速能力办公室主任亚尔登 Randall Walden 表示，核现代化是国防部和空军的首要任务，而 B-21 是该计划的关键。而随着威胁性环境的演变， B-21 轰炸机变得更有效，它的设计方法也确保了美国持久的空中力量。 B-21 的外形在很多方面好像 B-2，但美军高层指 B-21 采用了很多至今未被披露的技术。有分析人士观察到， B-21 最引人注目的细节是轰炸机挡风玻璃的设计。从示意图上看，在驾驶舱的左侧有一块新的狭长型的斜窗，考虑到对称设计，推断在驾驶舱的右侧亦有同样的斜窗。目前尚不清楚这个低于飞行员视线位置的斜窗有什么作用。除此之外，示意图亦没有提供其他潜在的实质性细节，没有看到这架轰炸机的隐形进气道设计，亦没有看到采用遮蔽措施的尾喷气口，这些都是高度敏感和特别复杂的隐身设计特征。中共百年党庆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 专程赴辽宁参加全国农村商业建设工作现场会。胡春华被视为可能是中共二十大前接班李克强的热门人选，不过近期内蒙古倒查二十年或影响胡春华，就在7月7号内蒙古官场大地震，一日之内6人被查。据中共央视新闻7月6号报道，近日全国农村商业建设工作现场会召开，地点在辽宁省的海城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出席。这次会议的重点是农村商业体系建设工作。中共二十大临近，被指是团派代表一向低调的胡春华近期异常活跃，外界一度热传他是二十大接班人热门人选，有望被位接班总理李克强。不过内蒙古官场正在倒查二十年贪腐，尽管外界认为胡春华一贯鲜有腐败丑闻，但这里亦为他可能遭政敌暗算埋下了伏笔。就在7号当日，中纪委国家监察网站公布，7号一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宣布6人被查，包括呼伦贝尔市人大常委、副主任白爱军、爆头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郭文焕、呼伦贝尔市政协原主席巴树焕、内蒙古有色地质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吴日山、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姜宝东、内蒙古自治区大数据中心党组成员王云良。此前的中共百年党庆期间，中共内斗信号不断释放，除了习近平强调永不叛党，中纪委和军方罕见重提代表中共高层分裂的王明、张国焘事件，以及顾顺章叛党灭门案，引发到底指向边个的猜测。而一篇来自大外宣多维网的报道，突出副总理胡春华的罕见状态，在党庆演出中竟然冇人附和鼓掌，这个细节被曝光的内情更令人惊疑。香港民主派47人因参加初选被控涉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星期四8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讯，处理交付高等法院审讯的程序，但经控辩双方讨论后，案件需押后至9月23号再提讯，引发被告的不满。民主派初选案星期四下午2点半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讯，早前获准保释的12个人，包括杨雪莹、柯耀林、刘伟聪及郑达雄陆续抵达法院，各人均未有发言。其中郑达雄多次驻足向传媒镜头合十点头致意。47人案中被告之一的张可心的怀孕妻子、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谢文莲、黄浩铭等亦有到法院旁听。案件原定于今日进行交付高等法院审理的程序，但经控辩双方讨论后，案件需押后到9月23号再提讯。裁判官并下令控方要在9月9号之前将未经翻译的文件传送到给辩方，期间已获保释的12名被告可继续担保，其余35名被告则继续还押。被告们当场对裁决不满之声四起，其中刘永康揶揄不如明年啦，林卓廷批评警察你搞唔掂你就唔好拉人啦，同埋搞唔掂就放人啦。年纪最大嘅毛孟静就话 preposterous 荒谬。其后各被告喺步入囚室前，旁边人士大呼国安法一周年啦，撑住啦。英国、美国、加拿大及澳洲等驻港领事馆派代表到庭旁听。其中美国驻港澳领事经济与政治处处长何昭华表示，民主参与并非罪行，若有人和平行使言论、集会及民主参与选举的权利而遭控国安法，美方将予以谴责。我们谴责使用国安法起诉个人，只是试图行使他们的自由，好像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民主参与。我们看今日被起诉的人，他们只是尝试参与一个非正式的初选。在我们看来，一个民主参与并非罪行，我们亦很关注他们被拒绝保释多个月，尽管他们对公众不会构成任何威胁。我们希望案件的被告知道，我们密切关注事件，我们没有忘记他们，美国会继续发声并行动去支持香港人。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香港黑云压顶，针对局势，拜登跟随川普行政令，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延续。另外，拜登政府仲宣布，美国将继续暂停或取消依据美国法令而给予香港嘅特殊同优惠待遇。削减马云影响力，全国企打算全盘收购微博，推动微博私有化，让微博从美国纳斯达克退市。德国女子做中共宣传员，声称要提告相关报社，但据中共党媒报道，冇律师愿意帮佢打官司。海地总统遇刺，更多细节曝光，第一夫人马婷身受重伤，状况危急，将送往美国迈阿密治疗。朝鲜情况不妙，平壤嘅俄罗斯公民大量撤离，理由系同新冠病毒有关嘅朝鲜内部局势。中国配偶再惹祸，比利时大使被要求立刻回国，不得延迟。比利时外交部长表示，系考虑驻东道国大使嘅责任。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港区国安法实施一年多嚟，香港黑云压顶，红色恐怖加速蔓延。7月7号，白宫发布公告，鉴于北京对香港采取的行动继续对美国构成威胁，拜登决定将川普总统就香港局势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延续一年，这是川普政府时期通过的第13936号行政命令。拜登在声明中说，香港的局势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采取的从根本上破坏香港自治的措施，持续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非同寻常的特殊威胁，因此于2020年7月14号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在2021年7月14号之后需继续生效。根据美国的紧急状态法第 202D 条，除非美国总统在宣布紧急状态的周年日到来前的90天内宣布延续他的行政令并通知国会，同时在联邦公布 Federal Register 发表公布，否则国家紧急状态将自动终止。白宫这个延长国家紧急状态的公告将发表在联邦公布上并递交给国会。另外，拜登政府还宣布，美国将继续暂停或取消依据美国法令而给予香港的特殊和优惠待遇。国际特赦组织亚太区域主任米什拉 Yamini Mishra 说，在一年内，香港国安法令香港迅速走上了警察国家的道路，并为生活在那里的民众创造了一个人权紧急情况。他说，这项法律已经感染了香港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并煽动了一种恐惧的气氛，令居民的公开言论和观点以及他们生活方式都受到钳制。最终，这个全面和压制性的立法有可能令香港成为一个越来越似中国的人权荒地。路透社在7月6号报道，新浪微博董事长、微博最大股东曹国伟正同一间总部位于上海的国有企业合作，组建财团推动微博私有化，让微博从美国纳斯达克下市。不过，消息人士未透露这间国企的身份。消息人士称，该财团希望以每股90至100美元的价格全盘收购微博股份，将它私有化。该价码比微博过去一个月的平均股价50美元高出 80% 至100%，目标是在今年内完成交易。这笔交易亦为微博的大股东阿里巴巴退场铺好了道路。2013年，阿里巴巴斥资 5.86 亿美元收购微博 18% 股票，这是阿里涉足中国社交媒体广告领域的首个重大举措，之后持续增持微博股票。消息人士称，私有化计划源自于北京方面，北京希望阿里巴巴和关联公司蚂蚁集团剥离所持有的媒体股份，以减少它对大陆舆论的影响。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自2020年10月在公开演讲中批评中共监管机构之后，北京当局开始透过各种调查和新规定打击马云和他的商业帝国。根据数据，阿里巴巴集团共投资近30间媒体和娱乐公司， 包括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将一家上市公司私有化，是资本市场一类特殊的并购操作，目标是令被收购的上市公司除牌，由公众公司变为私人公司，就是说控股股东将小股东手里面的股份全部买过来，扩大已有份额，最终令这间公司退市。报道说，曹国伟这次交易就是想让阿里巴巴集团出售股票，反映中共意图强化对民营媒体和网络企业的控制。尽管后来微博声称曹国伟否定了上述信息，但消息传出之后，微博在7月6号在盘前一度涨逾 50%， 虽然开盘后涨幅收敛，但收盘时亦涨了超过 6%。 中共为了在国际社会自我推销，不仅利用大外宣，亦大量利用个人甚至外国人帮他做宣传。德国媒体世界报报道，德国一名21岁女孩充当中共的宣传员，引发广泛的舆论关注。这名女孩声称要提告报社，但据中共党媒报道，没有律师愿意帮她打官司。世界报上个月刊登了这篇名为《中国秘密宣传员》的长篇报道，揭露中共怎样对西方媒体进行渗透，以及怎样利用推特或 YouTube 等社交媒体上的网红作为自己的网络宣传者。特别提到了在推特非常活跃的德国女孩海文娜 Novena Hayden。 报道说，海文娜此前是一名普通学生，曾经去过中国，她在2020年3月开设推特账户之后，开始发表亲中言论，并指责西方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都是假消息，新疆人受压迫都是捏造的等等。在短短时间内就拥有近30,000个推特追随者。据英国智库战略对话研究所 ISD 的分析结果，海文娜的追随者在2020年8月中旬和2021年4月下旬曾经出现过两次激增，其中2020年8月增加了8772人，但是这些追随者中有大量账户都是新注册的，这些账户还会刻意转发海文娜的亲中推文，令她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有些账户在5日内转发某一条推文高达2145次，有时转发的间隔只有5秒钟。此外，追随海文娜的账户还包括很多著名的中共战狼，比如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中共驻巴基斯坦卡拉奇总领事、驻印度加尔各答总领事、驻奥地利大使等等，以及立场亲中反美的账户垃圾邮件龙 Spamouflage Dragon。 海文娜和她的中国生活伴侣 Alias Yu Ming Fang 译音冯如明一起接受了世界报记者的视像采访，她否认自己是中共党员，亦坚称没拿任何人的钱，只是在试图所谓纠正德国媒体有关中国的虚假报道。后来他表示，采访中冯如明坐在旁边提示他应该讲什么。而这个冯如明曾经在网上宣称镇压香港示威是中国的权利，还因为一名记者写过批评习近平的文章而咆哮，要求对方向中国道歉。报道刊登之后，这名女孩声称要提告世界报，还为此在网络上发起众筹。但根据中共党媒环球时报7月7号的报道，至今为止还未有德国律师愿意接手他的这宗案件。这篇报道在德国引发强烈反响，德国网民纷纷表达了对这些西方中共宣传员的愤慨。而海文娜亦没有得到清醒的华人网民的认同，被称为中共的猪队友。加勒比海岛国海地的总统摩伊士 Jovenel Moïse 经传7号在家中遇刺身亡，第一夫人马婷 Martine Moïse 身受重伤，状况危急，将送往美国迈阿密治疗。警方表示，四名参与刺杀的佣兵已遭击毙，另外两人落网，目前仍有疑犯在逃。而此前遭枪手扣为人质的三名警察亦于同日较后时间获释。据迈阿密前锋报 Miami Herald 报道，行凶枪手自称是美国缉毒局人员，有人听到他们操着美国腔英语透过扩音器喊话， 亦听到他们用西班牙语交谈，宣称感系缉毒局行动，要民众让开。现场民众话，他们看到黑衣人士冲入总统家中，接住就是枪响和手榴弹爆炸，上空还有多架无人机。对此，海地驻美大使艾德蒙 Bucket Edmund 愤怒驳斥，他们绝不是美国缉毒局人员。他指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暗杀攻击，那些人很明显是训练有素的专业突击队，我们有影像，我们相信那些人是专业佣兵，为利益受雇而战的人。他并呼吁美国一定要协助将凶手缉拿归案。网络上流传一段摩伊士住宅外的监视器影像，拍到数名枪手在摩伊士住所外走动的画面，之后影片画面转黑，但仍可以听到现场枪声大作，显然是经过组织策划的暗杀行动。接管国家的临时总理乔塞德 Claude Joseph 于数小时后宣布全国进入戒严状态，美国驻海地大使馆出于安全考量亦于当日关闭。现年53岁的摩伊士过去一年来一直在他的总统任期问题上和反对派博弈，但他得到美国和联合国的支持。这次摩伊士遇刺身亡震惊世界，多国元首纷纷发声谴责这个极端暴力行为。近日俄罗斯驻平壤大使馆表示，鉴于朝鲜的疫苗推广计划仍处于停滞状态，莫斯科决定将俄罗斯公民撤离朝鲜。俄罗斯驻朝鲜代表团7月5号在脸书上说，大量俄罗斯公民已经离开，理由是与新冠病毒有关的朝鲜内部局势，包括一些外交官、医生和技术人员7月2号回到了他们的祖国，当地学校和幼儿园已经关闭，位于平壤中心的俄罗斯小镇变得更加安静。但声明说，外交使团的工作没有停止，我们将继续解决委托给我们的任务。俄罗斯大使馆没有透露具体的出境人数，但日本共同社报道，上个礼拜五约有90名俄罗斯公民通过两国的陆地边界离开了朝鲜。俄罗斯大使馆强调，朝鲜领导层因疫情建立严格的自我隔离以来，两国边界出入境被严格封锁，俄罗斯驻朝工作人员已经有将近两年没有进行轮换，每个合同到期的人都被迫离开朝鲜。到目前为止，朝鲜声称本国没有新冠病毒 COVID-19 感染病例，但专家普遍怀疑这个讲法。比利时驻韩国大使的中国籍妻子屡次动手打人，激起韩国社会公愤。比利时外交部长威尔梅斯 Sophie Wilmers 7号表示，正在召回莱斯库耶大使立即返回比利时，并且要求他不得延迟，这是考虑驻东道国大使的责任，亦希望同大韩民国保持良好关系。比利时大使夫人尚雪秋早在今年4月9号在韩国一间服装店内掌掴一名女店员，因为她的大使夫人身份享有豁免权，警方未对她做出处罚，任由她离去。7月6号上周在首尔汉南洞读书堂公园，她又同一名65岁的女清洁员发生争执，当时女清洁员正在打扫卫生，扫把不小心碰到尚雪秋，两人发生争执并演变成肢体冲突，尚雪秋跌倒在地上，之后送往顺天乡医院接受治疗。当日下午，这名女清洁员前往汉南派出所，指控尚雪秋踢走她放在角落的便当，还掌掴她，她才动手推倒尚雪秋。尚雪秋一再生事，激起韩国社会的谴责声浪不断扩大。比利时外交部决定提前于今年夏季结束莱斯库耶大使的任期，将夫妻俩召回国。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